乾隆见卜志端着绿头牌子银牌过来了，看了看，随便翻了英英的牌子，又对卜孝说，今儿就不用传膳了，朕想吃口清淡点的，你去叫汪氏到这边小伙房给朕预备点夜宵就是了。
这
卜孝答应着传旨去了。乾隆就在天井里除去袍服，就地练了一趟布库，又打了一趟太极拳，出了一身透汗，心里反倒觉得清爽了许多。正想进殿，却见汪氏挎着个小竹篮子站在廊下，正痴痴地看着自己呢，便笑着说，哎呦，这伙房里还少得了菜呀，还用得着特意从你宫里带过来？这汪氏是经过精心打扮了才过来的，上身穿着月白绸褂，藕荷色的坎肩，下身是粉红色的百褶水裙，把子头已经散开了，只是扎了个发髻，打着红绒结，鹅蛋脸水杏眼，显得十分的妩媚。见乾隆一边问话一边盯着自己看，倒有点不好意思了，抿嘴一笑，蹲身施礼说道，主子，当然了，皇上这儿的蔬菜少不了，不过呢都得现整治，我是怕主子饿了，这不带了点点心，还有点实心的菜。乾隆又看了他一眼，要了扇子摇着，一边上着台阶一边说，哎呦，朕今儿个还真是又饿又累了，你带了点心呢，正好，待会儿朕一边看折子一边进点心，你呢就下厨房去吧。说着话已经进了大殿。乾隆一看这殿里挺暗的，就吩咐卜役，卜役啊，这东格子里太暗了，再点上一支蜡烛，钻一小盆子冰放在炕上，嘿，这殿里啊闷热闷热的。太监们七手八脚的帮他洗了脸，更了衣裳，只散穿了一件狐绸纱袍，辫子随意搭在肩上，他顿时觉得又清爽又精神。坐到炕桌前，看着桌子上这高高的一摞子奏章，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，虽然有点不情愿，但还是拿起了一份奏折批阅起来了。一会儿的功夫啊，汪氏把饭菜准备好了，便垂手站在一边看乾隆批阅奏章。这乾隆只顾低头看折子了，过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来，看见汪氏站在那儿抿着嘴笑呢，这才想起来自己还没进晚膳呢，轻轻一笑说，哈哈哈，给朕预备好晚膳啦。嗨，朕只顾看折子了，倒冷落了你呢。来，过来，给朕揉揉这只右手脖子。说着，把手伸过去了，顺便在汪氏那高高隆起的胸前轻轻地抚摸了一下。这店里的太监对这些个事儿啊，还非常的会意，卜孝一个眼风，都悄悄地退出去了。汪氏脸一红，伸出自己白玉般的小手捧过乾隆的右手，一边轻轻地揉着一边说，主子这话奴婢可当不起呢，比起主子爷办的正经事儿，奴婢连个草节也算不上啊。边说边拉着乾隆的手来到饭桌前，指着桌上的几样菜说，主子您瞧，这几样菜，东边的是脆皮王瓜，西边呢是凉拌小豆芽，掐了头去了心的，一点豆腥味都不会有。南边是干爆红虾，北边是木耳青拌里脊，中间的这个黄颜色的，只怕主子也未必用过呢。要是主子对了脾胃，那奴婢可要讨个赏呢。乾隆仔细地看了看这盘菜，码得整整齐齐的，像木薯齿一样粗细，白里透黄，在灯下看上去格外的鲜嫩。他轻轻抽出手来，用筷子夹了几根送进嘴里， 一边品味着一边笑着说，呵呵，这桌菜是有名堂的啊，青红皂薄黄，五行各按其位。哎呀，也真难为你这么用心。哎，这道菜是不是葫芦啊？不对，不是，葫芦好像没这么脆嘛。啊，是笋瓜，也不大香。汪氏在一旁给乾隆盛了一小碗熬得黏糊糊的小米白果粥，捧放在乾隆面前，又递给他一个象眼小馒头，笑着说，主子先别管它是什么，只要用得好就成。乾隆又吃了一口，还真好吃啊，啊，看着好，闻着好，用着更好，哈哈，真可谓色香味俱全呐。汪氏见乾隆吃得很香，胃口大开，一连吃了三个小馒头，各种小菜都品尝了，一边在旁边伺候着，一边说，主子用的舒坦，那就是我的潜心到了。告诉主子吧，这是我们家乡的一种菜，叫角瓜，蒸熟了把它切开，用筷子在里面搅它一阵子，就自然成丝了，用凉水冰了一半就成了。我在我的店后边试着种了三年了，这不今年才接触了三个，专门预备着给主子开胃的。乾隆吃得十分香甜，大汗淋漓。汪氏在一旁打扇地巾，送牙签，倒漱口水，殷勤服侍。乾隆顿觉浑身舒坦。正巧这时候见秦妹妹进来了，便笑着对汪氏说，你伺候的朕如此得意，那朕自然也叫你满意咯。不过今儿是不行了，今儿已经翻了别人的牌子了，明天吧，啊，明天晚上朕就翻你的牌子。娘娘那儿朕还得去一趟，你陪朕一块走走。汪氏点点头，红着脸压低了声音，几乎是在说悄悄话，奴婢伺候主子那是该当的，不过主子答应了的啊，明天可别忘了，上次皇上也这么说了，说明天翻奴婢的牌子，可是到了第二天，那拉贵主给皇上梳了梳辫子，结果呢就忘了答应人家的事了。这回可别忘了啊。
好好好，朕知道了，不会忘的。
乾隆说着便出了养心殿，汪氏亦步亦趋在后边紧紧地跟着。皇后富察氏的正寝宫就在储秀宫的正殿，乾隆跨进院门就觉得里边静悄悄的，廊下站着几个守夜的小太监，几个粗使的丫头提着小木桶正往各房送热水，也都是蹑手蹑脚的，几乎没什么声音。秦妹妹本来是跟在乾隆身后的，可是进了院子便抢前一步要先去禀报皇后。乾隆笑着冲她摆了摆手，轻手轻脚的上了丹池，推开门进了正殿。因为皇后已经歇息了，宫门也已经下药。所谓宫门下药啊，那个药就是钥匙的药，也就是说宫门落锁了。按照那年月皇宫里的规矩啊，只要皇宫落了锁，外边的人不能进来，里边的人也不能再出去了。所以呢，有些个大臣们呢，不管在这皇宫里加班加点忙到什么时候，必须得在宫门下药之前退出去。此刻宫门已经下了药，所以赖娘等五六个宫女啊，料想着不会再有人来了，都脱了外面的大衣裳，只穿着贴身的小衣服，躲在冬暖阁门前垫脚旁边，在那擦身的擦身，洗脚的洗脚。他们万万没想到皇上会在这个时候悄没声的突然驾临，几个宫女一见是没处躲又没处藏啊， 更来不及又穿衣服，又不能不见礼，一个个羞得面红耳赤，无地自容。赖娘更是害臊，羞得满脸通红，急忙把脚从盆子里抽出来，随着众人跪在地上。乾隆满脸堆笑，指指内殿，示意他们不要出声请安，但是他却没急着进去，也不叫这些个宫女们起来，站在灯下观赏着，低声笑了笑说，呵呵，好一幅美女沐浴图啊，露父母清白玉体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说着特意走到赖娘面前，注视着她那穿的薄如蝉翼的月白式布背心，微微隆起的乳房清晰可见。赖娘被她看得面红心跳，急忙伸手想掩住前胸，可是没穿外边的大衣裳啊，没什么可掩的，只好交叉着将双手护在胸前，低头含胸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乾隆笑着收回那温存中略带挑逗的目光，说道，
啊，嗨，这不算失礼。好了好了，既然都不好意思的，起来更衣去吧。
说完才抬脚进了内殿。此刻皇后已经得知皇上驾到，早已起身穿好了衣服，见乾隆进来，急忙上前一礼说道，皇上不是翻了莺莺的牌子吗？怎么又……说到这儿自觉失口了，反倒有点不好意思起来，急忙停住了。这皇后啊，天生丽质，才30岁出头的美少妇，此刻在灯下看去，红晕满面，笑靥生花，更是妩媚之极。乾隆平常很少见到皇后这样，因为皇后啊，自今身份，平常呢，是端庄过分，妩媚不足。乾隆今天晚上见到皇后这样娇羞满面的，不由心中一荡，急忙紧挨着皇后坐下，将皇后紧紧地揽在怀里，小声说，哟，朕今天晚上可真是走桃花运喽！你平常啊，自觉身份太端庄了，今天晚上这样可真是难得呀，既是一位端庄贤淑的皇后，又是一位妩媚动人的女人。说着便将皇后紧紧地搂在了怀里，皇后也紧紧搂着乾隆的脖子，娇喘吁吁小声说，皇上，臣妾当然只是怕这样会委屈了莺莺，不过皇上还真懂得臣妾的心呢，说真的，两个儿子都没养住我，还真有点不甘心呢。乾隆抚着皇后的秀发，
哎，说哪儿的话呀，你呀还年轻，又这么善良，皇天菩萨都会保佑你的。哎，记住，以后什么时候想朕了，就叫秦妹妹，不，赖娘吧，就叫赖娘去请朕，朕当然是先紧着你啦。
皇后不好意思的一笑，她见乾隆起身，也慢慢的坐起来，扑哧一笑。乾隆不解的看了看她，嘿，你突然笑什么？
皇上，不是笑，我是有点怕。
哦，怕？怕什么？
我是怕赖娘结了黄冈。
皇后靠在大营枕上，收敛了笑容，又说，
皇上是知道我的，在这上头是有限的。唉，一个女人到了宫里，又有福气跟了主子当嫔妃， 世上的人都以为这些人已经是在天上了，跟神仙似的。可他们却不知道，这里头也有三六九等，个人有个人的难处。有头有脸的皇贵妃、贵妃、妃、嫔、贵人答应常在，也有十几个，熬得出熬不出，全看他在皇上跟前得不得意。身后的靠山要看他是不是生了阿哥，顶不济也得生个公主，到老了好有个依靠，有个走动的门槛儿，不是？我统领着六宫，平常见得多了，听得也多了，有时候啊，也真是挺可怜这些人的。不用猜我也知道，这会儿啊，那拉氏准是在外边散步呢，莺莺还有嫣红也都在眼巴巴的等着你呢。他们固然都是想得到皇上的爱，但是更重要的是想能生个阿哥。皇上不可用情太烂，您的身子骨就是铁打的，能打多少钉子呢？唉，乾隆见皇后突然伤感起来，急忙拉着她的手轻轻地拍着说，
好啦好啦，你的意思朕都明白了，往后朕不再拈花惹草就是啦。你呀，一片善心，观音娘娘要是送子了，自然第一个就送给你。
唉，但愿如此吧，全托皇上的如天鸿福了。我不过是担心皇上的身子骨罢了，其实女人算什么呢？皇上才是最要紧的。哎，对了，皇上，我看赖娘这孩子倒挺不错的，一者他是受难收进来的，没娘家可奔，二来呢一向忠心耿耿地服侍我，我怕他日后没个下场，三来呢我叫人拿了他的八字出去给人推过，说他有疑难命，也是极贵的格，再加上什么怎么不说了？平日臣妾留心看，好像皇上也是很喜欢他的。不如回头干脆开了脸儿，就先做个答应吧。说完冲外边喊了一声，赖娘你进来一下。乾隆高兴的俯身吻了一下皇后的前额，小声说，哎呀，芬芬你真好。不过我哪有那么猴急的，说办就办啦。我看还是改日正经办吧。听见赖娘挑帘子进来了，乾隆急忙站直了身子，干咳了一声，没再说什么。皇后叫赖娘进来呀，本来是想当面说明白的，可是此刻听了乾隆的话，觉得这么风风火火的也确实太欠庄重了，便改口说，赖娘啊，皇上待会儿要去承乾宫，你呢陪着过去。那不，那边桌子上有一摞子描花样子，给你嫣红主带过去，白天他说要来着。这三更半夜的忽然派这么个差事，谁都听得出来这是借口，陪着那才是真意。赖娘立刻明白了，脸一下子红了，答应一声是，便跟在乾隆的身后出了殿门。没走几步，乾隆果然看见那拉氏从西壁营里过来请安行礼，不仅一笑说，哎呦，瞧瞧这露水都下来了，还站在这儿赏月呢，回去吧，啊，看着凉喽。那拉氏是背着月光站的，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，只听他低声说， 是主子也当心天凉。
说着看了乾隆一眼，很不情愿地转身进去了。
乾隆看着他的背影摇了摇头，他也真替那拉氏难过。要说呀，这那拉氏是临幸最多的贵妃了，几乎是三天两头翻他的牌子。无奈命运不济，前后生了两个阿哥，都因为出痘死了，后来又有了个女儿，可不到三岁也一命呜呼了，到了连个病因都不知道。正想的没情绪，身边提灯引路的赖娘小心翼翼地说，主子，您出神了，该拐弯了。
赖娘，你猜朕这会儿在想什么呢？
哟，那奴婢可不敢乱猜，不过奴婢也知道主子肯定是在想大事呢。
哈哈，是啊，你猜的并不错，天家本来就没什么小事。皇后前后养了两个阿哥，端惠太子长到九岁得病轰了，永宗两岁上出痘也去了，那拉氏的两个儿子也都没养住，现在只有大阿哥和三阿哥两个。唉，比起圣祖爷。
听了乾隆这番话，赖娘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，但又不能不答，沉吟了一下才说，主子，子息的事儿，那都是天定的，主子娘娘、牛主、那拉主、汪主、陈主他们都还年轻啊，主子这么圣明仁德，又正当壮年，犯不着为这事儿发愁。
嚯，这小嘴儿还蛮会开导人的嘛，怪不得你主子娘娘喜欢你呢。对了，赖娘，朕问你，你这会儿在想什么呢？
奴婢什么也没想啊。不过奴婢觉得今天晚上挺奇怪的。
哦，奇怪？怎么奇怪啊？
万岁爷往常夜里也常来的，主子娘娘都是要送出殿外的，可今儿却
今儿却躺着没起来，是不是啊？
是啊。
乾隆不由哈哈大笑，一只手搂着赖娘的肩头，俯身在她耳边小声说，你呀真是傻的可爱，皇后是怕刘。
啊，怕刘？刘什么？
乾隆越发笑不可知，在他的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，很神秘地说，告诉你，这是关乎江山社稷的大事，也是人伦大事。
赖娘在黑暗中扬起滚烫的脸，不解地问，什么江山社稷，人伦大事啊？主子越说奴婢越糊涂了呢。
嗨，怎么跟你说呢，你这个小傻瓜。对了，皇后说要进你为嫔呢，到时候啊，朕不教你，你自己也会明白的。说着话已经快到承乾宫了，眼见前面有一溜宫灯在缓缓移动，乾隆知道这是莺莺来迎接自己了，便松开赖娘大踏步地走过去了。赖娘已是晕头转向，身子软瘫，这腿呀，一步也迈不动了。